师兄们晚上好啊，今天我们继续学习86问实时与自性相应，就是和上师相应，如法修行，上师佛就在身边，这认识正确吗？答对。
这多简单。
是很简单。
学了这么长时间才有一个说对的，上师对，有意思。那个应该这些我们群里面的师兄弟对这个第86问也能相应，嗯，看看吧，你们看看86问有没有其他的疑惑，你可以打出来我们看看。
86问啊，师兄们有疑问的打出字来，两位老师都在可以给解答。实时与自性相应，师兄们对这个怎么理解呢？实时与自性相应，我觉得就是做功夫的时候看你怎么把握了，是吧？
嗯，这是一种意见啊，实时与自性相应，这个谢金霞和功夫不相干。
哦，和功夫不相干哈。
对呀，功夫有深有弱，有浅有深，是吧？那个功夫呀，越做越高，越做越深厚，什么？自性本来是不生不灭，嗯，本来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本来空不可得啊，就没相，没有一个相，了不可得，哎。你自性相应的时候总认为有个相，那就坏事了。比如说刚才说的功夫自相，有个东西，有个捞磨，那就是与自性还差的分毫，还是不行。嗯，属于知见。
嗯，释迦牟尼的原师兄说属于知见，是吗？老师就是实时与
自性相应，知见也不可得。嗯，要与自性时时相应，时时都是了不可得，都是空无一物，都没有，都了不可得了。没东西啊，我们总认为有东西，就是连你这个知见也不可得，这才能可以和自性相应。思想不跑毛，时时关照得住吧。你这是在做功夫，你是在修行，与自性相应跟修行不相干。没东西没什么可捞磨了，因为他没东西，一切都是本来具足的，他没东西本来具足上就是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果有东西，你用个功夫想个巧办法捞一下子，能捞点啥，捞一个丝毫，那你捞着一丝一毫，那就是与自性不相应。哎，这是难点。凡是你捞摸着一点东西，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心空无住的时候，就是起了概念之相，对吧？我们一词要了不可得，就无话可说了。我告诉你，不是专注做事，思想不跑毛，他自然没有事可做啊。一事无心，与心无事啊，时时不住相。好吧，你看看，我们说那个一法不立，我们要是说立了一个东西，立了个知见，立了个功夫，立了个境界，立了个什么什么关照，立了个什么，都是与自性不相应。如果要这样，哎呀，那你说那怎么办呀？不怎么办，没有怎么办这个事儿啊。正这么实，正与自性相应，能够相应就是和上师相应。上师那就是说他的自性体啊，也是一样啊。嗯，如法修行，上师就在你身边，这个都有点牵强啊。认识正确，对，你说如法修行，那就是还有修行，那就是和自性还没有相应， 啊，应是这样。那如法修行就等于佛那个上师和佛在身边啊，这个认识正确吗？上师说对，你要正在修行，都期盼着有加持力，希望是能够与这个上师相应，希望上师和佛能够加持于你。实际上这都是说方便法，方便法，上师说个对字也是方便啊，也是方便应他的啊，应这个问责啊。
江团长，您对这个实施与自信相应，您给聊两句呗。
对，就像魏老师说的，并不是说功夫，这里讲的完全就是见地，这里面就是说若有相应即非相应。好，我就说到这里。
嗯，好的，谢谢江团长啊，若有相应即非相应。嗯，扫得很干净。
要到这儿才行啊，要到这个地方才行。可以啊，漫步云端，请问现在可以请教问题吗？随时都可以啊。啊，漫步云端，你是修什么法的？你的名字叫什么？你是哪里人？啊，你先把这些呈上来，我们再说话。漫步云端。修心中心的，平时关照不起，平时起不了关照是吧？你正在修六印一咒吗？打了多少坐了？怎么又说平时念佛求生？一百多座就是，前两轮还没打完是不是？
一百多座，那他两轮已经打完了，他是不是
不知道呢？有的人还在打啊。你看他是说坐上，你就是修心中心有一百多座了，坐下用念佛来代替关照，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平时关照不住，想念佛代替关照。
两轮打完了，对，就理解他的意思了。那个两轮以后，你坐下关照不，你说关照不住，那肯定指的是坐下了，是不是？坐上我们只管吃咒嘛，啊，你能不能发现你坐下对境生心的那个妄想？你能不能发现？发现不了，那只好先就这样再打坐，啊。如果能够发现了，你现在还没有能力令觉，你就提起或者念佛，或者念心中心咒，或者怎么样，只要能够斩断那个妄想就行。还是打坐的时间短，刚打完两轮啊，你才白坐以后，你才逐渐有力量能够发现你对境生心，发现你的妄想。如果你发现不了，继续打坐；如果能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念佛转化，就是把那个妄想给它转了啊。原来是妄想，现在是念佛。妄想转了以后，把念佛的这个念或者这个佛号都给它放下来。嗯，你听懂了啊？好，哎，能常舍在定，你现在不能啊。你这个是需求，就是我们的愿望常舍在定，那能常舍在定，你舍不住心呀，是不是？不管念佛持咒，对，你不管是你现在修心中心嘛，你就是靠你心中心打坐的那个定力，坐上能够绵密持咒啊，摄心念咒，然后坐下就会有力量。你坐上你能看到妄想吗？能看见那个念头吧？看到念头的时候也是不理睬，只管念咒。坐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啊。你现在是，这是目标吧？能常舍在定，这是目标吧？你现在不能啊。坐下不能常舍在定的时候，就是妄想起了，能发现，不管念佛也好，吃咒也好，都可以，只要能够斩断它啊。或者转移啊，都可以。
嗯，
好，就这样吧。他的问题，
好的。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87问，要归无所得，一切皆了不可得，但是空空然而有觉知的光景不是还在吗？若将此扫光，岂不断灭了？答：不是将此灵觉扫光，而是不住此灵觉，以不住故，即无能觉与所觉，故归无所得也。有个觉知的光景早不是了，还说什么空空然？对这个问题，师兄们可能也是会有问题啊，打出来一起聊。
对，可以。
和上个问题也差不多，但是还是着在那个觉知性了。
还有空空然，有皆知的光景，还有什么后边？
他觉知一个，
还有自见上的问题。
哦，那魏老师给讲讲吧。
他因为他
觉，
他将持扫光啊，那个灵觉自性，你怎么能扫得光呢？不可能，他从来都没有断灭过，他从来没有你能扫得掉，他不可能，他从来都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他不会因为你扫他就没了，他不可能的，除非是你迷而认虚啊，就是你迷而起妄了，就是你起了妄想了，你认你的妄想为真实了。再看吧，大家看看有啥问题没有？一般不到这儿他也不知道啊。我就是说书上读来了，他也领会不了啊，他也弃入不了，他还是在心里边梗着。我们就说会念，谁不会念这仨字？无所得。了不可得，谁都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他就很，这个心里边很那什么呀？我觉得他是又想一下子到，又不知道什么事，又不知道怎么能到这儿，不知道。我觉得这个问题他提也不好提啊。原来他吃亏吃的多了，老认为他要打坐正如那个空境，老有这种，哎呀，我们那个原来有好几个群里有好几个师兄都是这么认为的，他能定在空中啥也不知道了，他一出定非常高兴，他认为那个就是很高的什么境界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他认为那个空，就是他心里想的那个佛性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都上过好多次当了这个事儿，有可能就学那个心经觉引，长时间的熏习那个自见，他突然哪一点灵光一闪，突然知道了啊，突然明白了，他那个空是不可得的。还有一旦就是到我说刚才明白这个地方，这个师兄就不见了，长期不见了，有可能他心里边那个结解开了，他放下了，他放心了这个事儿，忙别的去了，那我就不知道有这样的师兄弟啊。
江团长，您对这个问题你给聊几句吧，要归无所得，一切皆了不可得啊，您给谈一谈呗。
这里讲就是属于通过实修实得实证，然后才能谈到这个无所得。因为什么？因为本来是无所得的，那怎么办呢？就是通过有为的修行，然后创造一个机会跟本来相应，无能修所修，无能证所证，就无能得所得，得什么？得个无所得，无所得故一物不立。所以说这里讲的就是说最究竟的离处。好， 魏老师。
我听到了。
好的。
这个反正明白的人呐、自是明白，说是跟你说了，不明白的人呢、还是一头雾水，还是要需要你自己修正。不是修正，我们不是说要证到这个本性他现在起前，而是他从来就没离开过你，他从来都没动过，他从来都不增不减，不是因为你修他就有了，不修就没有了，不是这回事。所以你即使明白了，也要把你这个明白扫掉，要归无所得啊，一切了不可得嘛啊。那这个师兄弟他有一个问者呀，87问的问者，后边他有一个问题，这前面我一看就是他学来的，要归无所得，一切皆了不可得。你看他如果要真明白了，他还会有后边这些吗？但是空空然而有觉知的光景不是还在吗？那显然是有所得嘛。他这个有所得，一个是空空然觉知的认这个光影啊，认这个光影，他认为这个光影和这个无所得和一切了不可得，怎么能够同时的存在呢？这都不可能嘛。这本来就是他没有契入，他才会这样妄测啊。这说但是空空然而有觉知的光景不是还在吗？说明他错认定盘心。若将持早光啊。
魏老师他这个是不是着了一个相啊？他其实是着相了，
这个说觉知的光景啊，他觉得有个觉知的光景嘛，而且还是空空然。他说到归了不可得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觉知的光影空空然啊，他是这样说嘛啊。他现在可能打坐有了这样的境界，这样说吧啊，到这个程度有了一点，有就是打坐多了他就会明明历历啊，什么什么我心里边清清楚楚啊，或者空空然呐、什么什么，他有这样的光景啊。然后他还知道读到书上说是读到圆寂老人呐、祖师开示啊，他看到了归无所得，他就想我好不容易证到这个空空然觉知的这个光景，他一直在嘛，对吧？我要一扫，把这个也把这个扫光了，僵持扫光，岂不断灭了吗？这不是他错会了吗？他咋会错会呀？这不可能错会呀。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它本无形无相，它还在着一个东西，有一个或者是光景，或者是有一个掰刺出来一个相啊，是因为它那个定景就是不肯了手嘛。他能扫光吗？将此就是说他把这个光景扫光了，他就认为是断灭了，哪可能啊，那不可能的。我们看看38的您说
啊。我是说魏老师他这个最后那一问实际上是他的想象，他想象的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妄想。
他现在可能有这样的，或者也是从书上读来的，什么空空然有觉知，也可能书上，也可能是他到这儿了啊。他还在这儿疑着，上师告诉他，他的，因为前面这不是祖师说的话吗？最前面这两句，若将持少光，岂不断灭了吗？说明他没有到心安处，没有到低地处啊，不肯断呀，不肯扫呀，还在能所里吗？谁知道空空然，谁知道有个觉知，还谁知道那个把这个就是他思维心嘛，要把他前面证到的这个光景扫掉落断灭，这都他自己想的，后边是他自己想的啊。岂不知一扫就是我们说的不住，告诉你有这一念他就不灵了，他就不是灵知了，就不是那个归无所得了。 而且上师后边还就给他点名了，以不住故即无能觉所觉。他这一个前面他自己有能觉所觉这东西啊，就是我说的，谁知道空中然，谁知道觉知那个光景，谁知道少光了就不落断灭，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他自己想的呀啊，或者是他自己证的那个境界啊，就是有能觉所觉，有能觉所觉说什么无所得的，对吧？他不到这儿啊，现在我们四兄弟就是在这儿心性着。如果你不舍的话，你还在那个觉知里，在光影里边玩，再折腾一段，是不是？嗯，在啥时候突然发现，哎呦，我着了个这相，那你这会儿就扫掉了，对不对？按照上师对他的批示，还早已不是了，有个觉知的光景，早已不是，还说什么空空然，说明这一切都是书上读来的，加上自己的那个思维，这个意识揣度啊，所以我们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哎，静观目执而去啊，目执就是说，哎，不挂任何东西。既然告诉你不可得了，无所得了，你只管按照祖师说的这样用功下啊，那个用功用到了手的这地方啊，那才行。
嗯，
这个不知道其他师兄弟能不能听明白，我们这么说到这儿呢可能能听明白，不到这儿呢依然是心里边有结，那再用功啊，就跟你继续用功。
嗯，好的。88问，这个无相的性体尽管无相，但可以于无念时体会到它，是吗？答：不对，不仅于无念时体会，更需于作用事项上体会，因作用与事项皆是自性的显现，相即性，性即相，不可分离。若仅于无念时体会，岂不落死水一潭吗？这个问题提的也挺好，这个可能会有师兄问，在做功夫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觉得自己然后啥事也不做啊，我就坐在那儿就那么坐着，啥也不想，就认为那个才是你好像性体的显现。老人说实际上不对呀，你看不仅于无念是体会，你更需在作用事项上去体会。这个师兄们有问题打出来。魏老师，这个您看，这个老人怎么说？若仅于无念是体会，岂不落死水一潭？这个无念是体会，那死水一潭，那无念但不是木石啊，那怎么就死水一潭了呢？
不是木石，何不起用？
那是他在无事的时候啊，在无事的时候可以无念呀，没事的时候坐那儿，所谓的发呆，不是那种发呆。
不是说那个这个事儿没现钱不去干，是说他心中无事，是没有立东西，这个叫无事，心中无事，没有立一样东西为真实，没有这个才叫无念。
哦，心中没有事，
你没有一样可以你挂碍的，没东西你挂什么？你什么都挂不住，挂上了吗？它是空的。
啊。
你有一样认假为真，你不就难过了吗？我们就常是这样，把一个事儿当真了，认假为真的时候，哎呦，那费的劲大的呢，比那个放下那个劲儿还大，能跟那个念头死磕好几天，突然明白了，哎呀，我有上当啊，对不对？上什么当啊？上认假为真的当，又认为那个相是真实的了。你不就那样吗？比如说我们的师兄弟烦恼起来的时候，谁认为烦恼即菩提，谁能认识到这儿？如果认识不到这儿，那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对不对？那烦恼就是你自心的显现啊，自心的用啊。如果能够回归于自性的话，你这个烦恼当下回归悟性了，就没了，就化了。不信呐，师兄弟不信呐， 说这个王想来了，师我又过不去了，我又对景生心了，我又哎呦，他自己折腾啊折腾好久好久，一直不知道，实际上是他错认了。见这个相来的时候，比如说烦恼，我就看见这个烦恼这个相了，忘记了不着相，忘记了根本，所以他就在那个相上做开文章了，一字没完没了了，就这。啥时候哎呀突然发现，哎呀我可是又上当了，上了这个相的当了，以为这个相就是我的性体，相是我们自心的用啊，相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呀、啊、你要这样子不就没事吗？可是他老是忘啊忘啊，哎，读的时候哎呀过去了，读到主思开示的时候过去了，就是心里边没有遇到这个事儿，没有对景生心，这个时候没有认假为真的这个时候，他读了这个，他也就是哎一带而过，就过看看这个文字，这就过去了。遇到他真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就起心动念了，哎呀，把这个烦恼当真了。今天如何如何，我又没过去，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想嘛，是不是？我又起心动念了，是不是？你不知道贴近处，你贴近处就是没有事儿。知道不知道，就是没有能所，我们非的就是时时回归自性，这才能够，就是你没有忘失本来，这才管用啊。我们都不是说理儿啊，是就是事儿就是这样的，哎，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哎呀，我又烦恼了，我这烦恼怎么来的？我又起贪嗔痴慢疑了，是吧？就是你当真了，你又忘失本来了，哎。就是这回事，不是说我们，就是过去的古代祖师他也是这样子，哎，一次又一次的上当，一次又一次的哎，就那个觉悟都是这样，最后终于泪纹脚跟，都是这样，对吧？这个死水一潭，不是说一个念头没有，一直在那坐着，那不就是死水一潭，什么都不干，是不是？你既然是无念，就是脊髓上打球子，念念不停留。无助嘛，那怎么会是死水呢？如果是死水的话，你就是落进去了，落在哪儿呢？落到无念这个境界里了。你认为一个念头没有，我你看，哎，跟外边也不接触，哎，我这个内心一个念头也没有，也不烦恼，是吧？这个就是死水嘛，是不是？如果你不是落到一潭死水，干嘛不起用？你的大愿呢？都忘了，是不是？你那个修心中心的那个愿力呢？那怎么实现啊？你这个说，即使你能够能所伤亡，你才是因地佛，不是说过吗？早就说过，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学到。我看有没有人有问题？有事也可以无念，有事当然可以无念，有事遇事无心，遇心无事，这就是无念，这不就无念吗？我先问你，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你应该介绍一下你自己，最简单的方式介绍你自己。修心中心又是一个100多种，请教外面的山河大地和我人的妄心，能起妄心的真心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啊？那个妄心本来就是你的真心，哎。没有外边的山河大地，那就是你自心的显现山河大地。那个妄心就是真心，你只不过你不认识嘛。没有什么关系，非一非啊，没有什么关系，都是你自己，你现在就是不认识，你认为是两个。不认识那。他也刚修啊。继续就是每天用这个就是看这个祖师开示也好，佛经也好，那个圆寂老人的略论，这些你每天每天都在看，就树立你自己的正知见啊。外边没有个三河大地，都是你自心的显现啊，已经告诉你了，妄心和真心是它就是一个心，你就是糊涂了那就是妄心。不糊涂了，没有污名的时候，那就是真心啊，就是这回事儿。
啊，魏老师就是讲的无念，无念是这个体会啊。老师说了，其实两层含义，就是说你这个心中无事，毫无挂碍啊，洒洒脱脱，坦坦荡荡啊，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无念，就是说你落在了那个无念的那个境界里了，那你就是死水一潭，就是你不起用啊。我们修心中心法，它是要起用的，你不起用，这是不行的。这个对这一块明白了。嗯，江团长，您再给说几句吧。你看，不仅于无念是体会，更需于作用事项上体会。您给讲讲呗。
嗯，他这个问题提这个问题，就是他对这个无相的性体，他并没有真正实证。就是我们这个无相的一个性体，如果到这的话，它就是不可能说落于这个无念当中。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无相的性体它不属于有念，它也不属于无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相的性体它本体是空，这个空它不是说没有，它不断灭。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它能显现一切的相，相即性，性即相，它是不能分的。所以说这里就是他体会这个无念这个空，那就什么，就落在死水里了。所以说他不能够如。嗯，说到这里，魏老师。
嗯，听到了。嗯
嗯，
一般到这儿的时候应该有，对对，不会糊涂。不到这个时候，不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到这个境界，没有正道的，他会对无念有自己的揣度，就是这回事。嗯。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提醒，就是说既然它空寂，它就是不起念，就是没有我们常人的这个念头啊，对这个生性这个念头它就没有。但是应缘的时候可以妙用万千，它就是说我们这个本性它就是个万能体啊，它本体是空，它的本体可以起无量无边的妙用。也就是说这些外在的这些山河大地啊，这些四象啊等等啊，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这个无念就是我们说那个寂寂空，就是不动嘛。这个寂寂这个时候它也是没有念头的，但不会像这个实行地一死水一潭啊。但我们说寂寂不动的时候，是说它的那个本体啊，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到就是寂寂这个境界的时候，它不会落实死水一潭？就是说我们这个本体它有，它本来就是一个万能体嘛，它本来就是能够起诸多妙用嘛，所以它不会落到死水一潭。这个见地决定它不会落到死水一潭。有事儿没事儿，就比如说过去有的禅师彻悟真心以后，他可以到山里等死，他不是没事干吗？他也没落到死水一潭啊。这个死水一潭是他自己的那个见，他那个知见造成的啊。你要清楚，我就想说这个东西。那个禅师了悟真心的时候，他不会有这种你认为哎呀无念这个没有念头的这个最那什么最。是那个最究竟的，是了手的，是吧？他没有这个概念，他那是了不可得的，是无所得的。嗯，他在山里等死，他也是活泼泼的，也不会像这个师兄弟一样，理解这个无念啊，处于这种状态，死水一潭，这个是上师呵斥的呀，啊，不起私用，这是有两方面，有一方面他有这个缘，有的师兄。他没有这个缘，但是他也可以不落死水一潭呀。这是我认为他是他自己能不能了手，能不能测见真心，说决定了。如果能落到死水一潭，那就是他自己的知见造成的啊，非干本体之事，我这么说啊。
89问，古代禅师开悟记中曾写道。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又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这不是空有不二的注脚吗？ 答不可一概而论。当记得我今不是渠，需认清宾主，不可笼统蛮憨认为是不二。当正体时一物不立，但启用时物物显现而不住。正体启用合起来，即是山河大地是如来。正体不是住在真如位上不动，死在那里，而是活泼妙用，应物随缘而无所住的。
这个我觉得难度太大了，就是慢慢来，我们一点一点看，这个有点儿，这是讲动三禅师，这个师兄弟也是看得相当的开示，要不是他也提不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借着这个89问，这个聊起来这个话题真要弄清楚，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如果说今天晚上把这两句话弄清了，那你就是你心里要你要能契合了，你不就彻悟了吗？啊，有没有人不清楚的？我觉得可能得说个10分8分的能把这事儿说清楚。我们说，我先说啊，那不行，那个江探长再补充。我们来看这个89问，这个偈子是古代禅师的一个开悟偈啊，那他这是其中的两句。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这个看这两句话，我们看这个是什么呢？缘由是洞山过河见到自己的影子而彻悟真心，应该是这两句话是描写他的心境啊。当时他问的问题，他在云岩禅师那儿问的问题就是无情怎么能说法呢？无情怎么能说法？石头瓦砾难道就是跟佛一样能说法吗？他就很疑惑这个事儿嘛啊。后来在云岩师父的这个言语之下，似有所悟，似有醒悟。这个醒悟它是什么呀？那个大概的因缘就是说，那个无情是谁知道他无情的？就是这样一个窍机，就是诀窍窍机，他突然似有所悟。这样子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能够啊，我离开这个有情无情之相，能够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啊，无情是，你怎么知道无情呢？你怎么知道无情能不能说法呢？这么一反问他的时候，这个他自己似有所悟，但是没有彻悟啊。后来他自己到了一个地方，就是他要过河的时候，弯腰把裤脚卷起来，弯腰当中在水中看到自己显的那个在水中显像的那个影子，他突然明白了，这个时候才豁然大悟，是不是？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啊，就是他做这个诗，就是在这个当口他明悟了相即性，性即相，他失德的根本啊，就是肉眼也能相，能识得相位真心，真心为相，他有这个慧啊，已经把他自心的那个那些啰嗦吧，就那些那什么东西都抖出尽了啊。这个时候他就说了，渠今净说啊，我今不是渠。那这个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明心见性，要离开自己的意识之心和心外的什么心外心内，还是还有那个什么相啊，这种相那种相都要离开了，离开这些意识啊，离开也就是离开对待，离开我们常人，就是那个用我们常人的思维是达不到的啊，是这样子。他到这儿渠今正是我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说吧，渠今正是我， 我先不说，大家想想这个屈金是我是什么意思。
屈金照是我，就是山河大地所有这些外象都是我自性的显现。
这是一种，
是这么理解，
这是一种。
难道还有第二种吗，魏老师？
那个人和人不一样啊，那也可能啊，那师兄弟有可能啊，他看到水渠里边那个水中的自己的影子，他突然明白，这个影子是我的影子呀，我的影子啊。也就是那个谢金霞说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万事万物都是我的影子，是我自心的影子啊。他这时候就启用了呀，他就知道了，哎呀，我这个像不能像原来那像什么山河大地独漏法王身，这就是只认识那个体没有启用。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启用了，其今正是我嘛，他知道这万事万物我们不管做什么千奇，就是那个万千变化啊，万千之用都是我们自心的用，都是吧，都是我们这那个影子嘛，是吧。也就是说这所有的相都是我们我那个自心的显现啊，这就跟你说清楚了，这个渠金正是我啊，你听，那我今不是渠，那这师兄弟肯定会看到这两句话，我明白了，这两个是不二的，是不是？你没弄清啊，渠和我是不二的，你马上反应了，你看上师说了是不是？我看啊，不可一概而论，上师说你这样子说不行，怎么说就不行？这个师兄弟说渠金正是我今不是渠，又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这不是空有不二的注脚吗？也就是说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就是说是解释这个渠金正是我今不是渠，就是他的注脚，就是就这样说。前两句话和后边这两句话都是说空有不二，来解释这个了，他认为都是来解释这个了啊。那上师说你不能这样，不能一概而论，你自心就是你的本体和你的用你还没认识清了，所以下边上师说了，上记的我今不是渠，续认清宾主。哎呀，这个地方是要命了，我说我们就会哎呀我大概其知道了，是不是？性即相，相即性啊，这不是两个东西，也不是一个东西，你自己这个内心没有认识清楚。我们刚才说的那两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两段话，一段是说那个洞山过河看见水里的那影子，明白了，是吧？他明白了这个看到自己的影子豁然大悟啊，做了这两句诗。再一个就是说渠金就是我，就是渠就是我的影子，山河大地推广到山河大地所有一切有相都是我的影子，通通都是我自心的显现，这就是这个第一句话的他的意识啊。那第二句话上句说我今不是渠，我今不是渠，那渠今都是我了，我还不是渠，那个肯定师兄弟一想，那他两个就是不二的啊，性即相，相即性，就会这样认识。上师说这样不行，要认清宾主，所以还有后边的，正体时一物不立，但其用时物物显现而不足。这个后边的你还要搞清这个性和用它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你还要真的拎得清，你才会不会这个糊涂啊，就是蛮看嘛，就根本没有细想，就这么说。那这个第二句话又是什么意思？我今不是渠，你还要认清宾主， 因为这个里边我今不是渠，一个是我，一个是渠，一个是我，一个是渠，这二者一个是主，一个是宾。主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嘛，啊，渠就是我们的用嘛，啊，一个体一个用，他讲这个了。我们看第二个，有人说了，说我今不是渠，什么是主，什么是宾，是自信为真实。一切外相是自性显现，这个不用说了。渠经正是我们讲过了。我今不是渠，我不是有相的渠哦。那个渠不是有相吗？那个渠正是相，正是我们自心的那个显现的妙用的那个相啊。这个地方确实不好弄，是不是？那我们就再接着说吧，我们再接着说，您大家也可以扪心自问，考虑啊，慎思啊。就我今不是渠，我们的法身是无相的，是无形的，无相的。虽然这些影子都是我的本体的显现，但我不是这个影子，就是我不是渠，就断定说了我不是这个影子。你说自性就是这个水渠，那其他的都不是了，那这显然不对嘛，对吧？那这个水渠，这个自性，这个渠只能说是我自性的用啊，自性的显现。是我自性的影子，我再说一遍啊，我今不是渠，这个我法身是无形无相的，虽然这些影子，就说这个渠是我自心的显现，包括一切相都是我自心的显现，都是我自心的影子，但是我不是这个影子啊，我这个性体不是这个影子啊，它这个影子是我自心的显现啊，是我的用。刚才又说到了，哎呀，三个大地进入了，是吧？无不是我，但我不是这一切相，我不是这一切相，哎，因为我们的法身是无形无相的啊，它不在我们那个有这个相或无这个形象的这个相的这个界定这个范围里啊，就是说有没有相，有相也好，无相也好，都无损于我，我从来都是那个什么不增不减的，从来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认识这个，就是读到这两句话的话，千万不能着在这个取这个相上啊，一切相不可得。我们要见渠，要能会得，不可得，那是我们的本体，那是一法不立，这样才对。这是我说的第四点，一共说，我们再说第五点，就这两句话，我们再继续说，一切处都不立真心，就是说一切相都不离我们真心，像如影随形一样。也就是说一切妙用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一切相，一切一切妙用都离不开我的真心，也就是说我们时时刻刻不要向外去求，见到相也知道是我真心的自心的显现。所以我们修行啊，就是要使自己时时刻刻不着相醒悟。好，我们又回到上边的，我又说第六，我就给它分成一小段一小段这么说啊。第六，我们就看到这个村道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就是说你想春天到的是个什么样，万象皆是，是不是？春天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醒悟了。春到花香，花香那就是我们心开意解了啊。春天到了，我突然醒悟了，我彻悟真心，那处处是，处处秀就是处处都是妙用啊。 那个这个三合大体就是如来，这不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吗？对不对？这就是我说的，就是你能够就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来，村道花香处处秀，三合大地即如来，四如来，这个时候就是说一切一切一切一切处都是我自性之用，这就是处处秀啊，是不是？总而言之，就跟你说的这个性和这个性的用啊，它这个关系宾主我们要能够分得清楚，一个是影子，对，一个是我自心显现的那个影子，就像洞山禅师一样在水渠里看到影子，他知道那是他的用，在这儿他知道了相即用，用即相，原来他悟到的，我不知道，这我又说了一遍，原来他在云岩禅师那时候可以从无情里边脱出来啊，就是可以认识真心了，可以离相，直到离开相，就是离开我们所有的意识，相对是吧，失得真心啊，也就是说唯有这个我们的真心是真实的，他到这个程度了啊，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正当时正当其时，他突然一把起来，但是他没有大事了毕啊，他没有，后来才是悟得了相即用，相即性，性即相。从这以后就是彻悟真心了嘛，从这儿他写了一首偈子啊，我看后边，正体不是住在真如位上不动死在那里，而是活泼妙用，应物随缘而无所住。这个我们上边已经讲的，讲那个无念的时候已经讲的差不多啊，真如位上不动，也就是说我没有认为住在这个性体上就是了手了，没有这样，我们这已经能够到了不可得了嘛啊！我就这样讲，我不知道有几个能听懂的，能听懂一个也算是咱们学了一回哈，是不是也有一点点用啊？
啊，这个有一个魏师兄他问，他说所有外相是我自性的显现，为什么我现在不知道国外发生的事儿呢？
你咋不知道？谁不知道呀？那电视传媒，你谁不知道？网上，你自信一点不欠缺，你想了解，你随时可以知道。你再一个，你想了解那都干啥呀？我不知道。你要准备统领世界，哎呀，有意思，全球一体化了，谁不知道啊？你咋不知道？
魏老师，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不是就觉得自己没有神通，就是不能看到国外发生的事情呢？他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神通，不是神通。你的心量，我原来跟这一班师兄弟讲过，你的心量小的跟那个豆一样那么小，你那心量，你那个愿力，就你那一点点儿，你那个心量，你都不知道是无形无相。是个万能体，妙用无边。你知道你没有伏菩萨那个胸怀，在事上练吧啊，练了自己胸怀广大而无所住，那就可以起啊。再一个你现在都不用，就是我说的那个网络一体化，谁不知道啊？既然自性是我，国外的事情也是自性所现，我应该不通过媒体啊，你那是你太神了，你太神了，我们不用费那个劲儿。现在有媒体，有信息这么广阔，不用你费那个劲儿。你要显一下神通，要怎么样？那我就说刚才跟你讲了，你那个心太小了，知道吧？那你看，你的自性尽虚空遍法界。那应全世界全球，别说这个世界，还有他方世界，你都应该知道， 你都应该知道啊，你为啥不知道？你首先得自己首先知道根本质，首先到这儿啊，然后再说奇妙用。你想了，我打了100多天，我就想知道，这你知道这些干啥？我也不知道，对吧？嗯，你可以去继续打坐啊，以后突破你自己，就是放下那些妄想，在境界里边练，就是磨。磨得你心无挂碍，自然你不就心量广大了吗？它无形无相吗？它自然是这样啊。你到最后也可以进虚空变法界，本来是这样，是你自己的妄想执着使你这些功用不能显现啊。听懂了吗？那个魏
啊，魏师兄，如果您听懂了，您可以回应一下啊。啊，他明白了。嗯，好的。
嗯
嗯，那这两个偈子，江团长，您给我们再解读一下吧，您再给讲讲吧。
嗯，这个问题魏老师说的非常清楚了，就非常慈悲，把这个说的非常非常细。嗯、这就是给我们就是种了一个解脱的种子。但究竟实来，就这句话就是说必须得到这儿。只有到这以后才能就是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然的话我们听着总感觉很绕。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必须要死透，人心死透以后这法身才能活，然后转过身来悟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这样的话才能于起用，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说才能妙起来，不然的话总是说落到影子里。影子是我们的真心显，但我们的真心是能够离相的，是离影子的，不被影子所惑，就是不住。那么我们这个真心它不属于这个住，也不属于这个不住，为什么？因为它本体是如如。好，魏老师我就说到这儿。
听到了。自己就是这些私心地，你都可以减一点儿，你自己有要能够触动你自己内心的啊，你可以肯定啊，你不可能全部听得懂，但是你可以有一点儿，有一点点触动，也算我们学了一回第89问啊，就这样。如果再不懂，如果是还想那啥，还想那个透，就是说一个是修法是不是修正我们自己的佛性，而下边就该说了。我
啊，有一个武汉的王师兄问魏老师好，善护念离诸相无所住，能帮解释一下吗？
这是哪儿的话？先问问你。
这好像是《金刚经》里的话。
你看他从哪儿摘过来。
王师兄啊，您可以跟老师互动一下。老师问您，就这段话是出自哪？
你比如说《金刚经》，你要写摘自《金刚经》，是不是？或者甚至哪一回？对呀、啊，你是哪里的？是不是？但是这个意思很显然，我们是觉得。要明了就是一看就明白了，是吧？如果说不明了的话，那还真是你没法善护念，就是说你时刻不能那个什么偏离我们的本体，离主相，你能吗？善护念就是好好啊，好好的这样用功啊，对吧？怎么用功啊？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功夫有多高，是让你离相，离开主相，是说所有的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我们要认识本体嘛，是不是？离开住相怎么认识？就是说这个相它一切四相它都是无所住的啊、就很简单，是吧？很简单，是让你那个心呐、护念的不要在这个相上有所住，这不就是和自性和我们本体相契了吗？啊、就是这样。那个王斌，你看你能不能听懂？
他说他听懂了。
嗯， 他不知道是哪儿的，估计他也不知道是摘自哪里的话，要知道他的出处。
第九十问，问既然佛性不在修，却又何必要修法呢？不如在生活中时时反照，尤其是烦恼现前透不过去时。答：因为你有无明在，遇事直相，不得自在，故需修行。修不是修佛性，而是消除无明习气。你能时时处处常摄在定，不随境转，这即是修。修到圆熟，定也不可得，那才不用修了。这个问题师兄们有问题的打出来。江团长，这个问题您先给聊几句呗。
就是我们就是修与不修都是两段话了。因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自圆满，但是因为什么？因为无明不觉嘛，是不是？所以怎么办呢？就是没办法，就是假一个法。修法什么？就是创造一个机会，创造一个机会，然后证得我们就是说本体以后，这个无明它不是实有，它是妄有。但这个妄有的无明在我们没打开本来之前，它的的确确就是错认，这个没办法。但是当我们就是说打开以后，就是这个知道原来本来它就是没无无明，所以就是必须要需要修，就是这个是没办法的。李老师。
好，我记得很清楚，这样讲的很清晰。
谢谢江团长。魏老师，您看您还需要补充点吗？
你们两个理解了，我都觉得是对的。都挺那啥的。你看这个师兄弟，就是我们现场的师兄也是不接受他这么，不接受他这个观念啊。佛性不在修，又何必修法？不如在生活中时时烦躁，是不是说的茫然的这些大话，根本就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他就这么说，你说说，你能吗？对吧？你那个烦恼现前的时候，你还透不过去的时候，你还烦躁，你能吗？没有这个定力的时候，你能吗？使不得这样子，确实是，就像那个我们原来说的，号称学禅，有一般人他就是这样。我明明我都懂，对吧？我这个道理我都懂。我一打坐，我不打坐还好，一打坐那个念头就有了。我不打坐的时候，我很自在，因为我懂那个道理。坐下，我自己就这样反观就行了。做不到，根本看不到，因为你生活了，就是在你说这个话之前几十年，你都这样过去了。你看见啥时候？你看见你的妄想啊？看不到，这是狂人说的那种傻，就是痴啊，就是没有智慧嘛，不知道，就这么出口就出来了这个话，就是耽误自己嘛。哎呀，我就看看后边还有啥。无明之相不自在，修行消除无明习气，常思在定。对，我们总算知道了，打坐不是说在那儿修佛性了，把佛性一点点修出来，不是这个意思吧？是让我们自心常色在定了。好，就这样吧。
好的。91问：心经里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无明，已破无明，亦无无明尽，连无无明亦不立。这两句应该已是已到最高佛位，怎么归纳在十二因缘内？答：说无无明尽者，正是扫其误计，去其法执，归无所得而入大乘佛位也。
就是这在座的师兄弟，你们觉得能归到 十二因缘内吗？怎么归啊？
因为无名它是在无名是在十二因缘内的，所以他可能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又说无名了，然后他就说，既然没有无名了，怎么归纳在十二因缘内呢？这个提问的师兄，他可能是这么理解的啊。
我觉得好糊涂嘛，他这就是读了这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应该是，就说，你看他又喜欢玩这些文字是吧？但是他还没有实证到，要不是他不会这样错误的解读这个地方，我们这一系列的生老病死，就是从无名开始，无名都尽了，连无名也不立了，连那个无名也了不可得了。他又想起来归纳到十二因缘里啊，就觉得挺奇怪的，他这种思维，我也想不明白，就这样。我们师兄弟，关键是我们在座的师兄弟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十二因缘和这个不可得，它不可得归在十二因缘里，好奇怪。这个十二因缘就是众生无知啊，这就是众生的无明啊啊，无明告诉你都不利了，不利都不利了，又来了个十二因缘，哪有十二因缘？跟你说，这十二因缘都是你自心生了无明而有，这后边的什么是那个行缘识施缘名色名色缘六入，一直到有缘生缘老死，这都是你自心造作的啊！如果你一开始无明，根本无明破了，哪有这十二因缘？我就说这就是糊涂啊，就是佛教的教义他不懂啊，就是这个初显的教义他不太不懂，可能没见到。我们看元音老人是说无明尽者，正是扫除误解。你看都到了不可得了，去其法执，归无所得，而如大乘佛位，都到佛位了，又提出一个问题：你这个佛怎么归到十二因缘里头呢？是不是？佛那儿没这东西，没这仙东西，没这仙家具。好，还你看看是不是那个江团长，他还有新的解读，他可以说。
江团长，您给说几句吧。
对于这个，魏老师说的非常清楚了。就是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接触很多有知识的，就是知识分子学佛，就是包括有很多就是想开悟和感觉自己已经明白开悟的人，就是不折不扣的打个签座吧，就是决定不会白搭，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说。魏老师是最好啊，魏老师好。
听到了，好。说了意思，要是心里边，要是这个理上要通达，要是还要四正啊，要现在就是说你要打一千座去啊。你有这样的见解，就是从理上他不明白嘛啊，你还需要这个修正啊。好，就这样。
92问，我认为妄心无处所，真心有处所。答：不对，妄心直境故有处所，真心无物，无所不在故无处所。
上师说不对，
这
不对，哪儿不对？
对呀，上师还说，还妄心有处所，真心无处所。这真妄，
这是不是上师
吗？
不是，这个不是上师说的，这个上边是有问者说的，下边是上师说的啊。不对，上师说这样认为不对，妄心无处所， 真心有处说这个不对，那他正好说反了啊，他也可能是疏忽，他说反了，不对，妄心知境故有处说，处说，那大家想想他的处所是啥呀，你都可以明白吧。我们平常时刻都有住处的时候，有住着的时候，那个就是处所，知境执着那个境或者执着那个念啊，那个就是处所。正是这个念念有住才害得我们六道轮回，是不是让我们对境生心，然后使我们不能够那个自在，是不是就是这回事。上师说了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就我们时时都这样啊，我们整天有处所，为什么没处所那烦恼那怎么来的呢？贪嗔痴怎么来，一下就住上了吧，怎么起的贪嗔痴呢？是不是对境生心啊？就是嘛，对境生的心，生的心我们就当真，那个就是处所。然后生的心又生起贪，贪又是处所，嗔嗔恨，这都是哎呀，我们那个太多了，我们的处所时时都是有住的，都是处所啊。真心无物，无所不在，故无处所。真心空无一物，无形无相嘛，一物不粘，一物都不着。而有说这个真心无所，我就是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嘛，啊，它时时都是我们真，一切一切都是我们真心的体现嘛。无所不在，故无处所，我估计这个不容易懂。刚才我们前面讲嘛，讲那个动山的时候讲嘛，无所不在就是时时处处尽虚空遍法界，它都是我们那个自信的显现嘛，无所不在嘛啊，就是这样，也是也无一物，这个要彻透真心，你才能知道依法不立啊。对，我们把这个依法不立，这就是无处所，就称为无处所嘛啊，你要住着哪儿啊，你哪个无死死无住，死死不住啊，这不就是无处所吗？这个地方不好清楚，不好弄清，就是说你自己没有证到这儿，光想读这个你觉得不相应啊，就很难相应，我觉得这个地方。就说真心空无一物，就没有一处可以粘着的啊，自己无所不在吗？对不对？所有的一切这些妙用，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你都知道它是不可得，知道它是和合呀，它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呀，它没有自体啊，它就没有自体，是说没有自体，我们自心对它这个就是它这个本体认识清楚了，它没有那个自体啊啊，没有自体就是空无一物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嘛。啊，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他都琢磨，其实没法琢磨，琢磨不清楚的这个事啊，除非你契合了，你就明白了啊。
哈哈，石家庄的王师兄，他说心都无限大了，哪里有处所啊？而无处不在，能现一切相啊，他互动的。
知道，知道，嗯，是。江团长还有啥说的这个地方？
就是，心不属于大小，所以说这个就是心都无限大了，哪里有处所啊？就正是有个处所，所以说因为心不属于大小啊，说到这里。
嗯，
啊、
哦，
确实，
对心，没有大小，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好的，谢谢江团长。
他以为。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再大他也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就是他着相嘛啊，他也以为他有一个什么东西，实的真实的不变的那个他认为有一个那样的心啊，这个事儿就很难了，那继续修修正好。 今天我们大概就到这儿是吧？
嗯，好的吧。哎，好的，魏老师，感恩魏老师，感恩江团长，两位老师辛苦了，两位老师晚安。